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Thank you. 姊妹们，大家平安。这段经节我想大家可能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实际上这段经节我今天不是从爱的角度来讲，我今天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当你读这段经节，一读再读，一读再读，思想再思想，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段经节里面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我不知道过去你听这一段的经节，你所听的，我想大部分的讲道的人都是从耶稣问彼得是不是爱他，我们都从这样的角度。但实际上如果你好好去看整个四福音书，你看彼得他在耶稣基督面前以及在其他十一个这个门徒使徒面前，彼得总是以老大自居。你看他跟耶稣所讲的话，彼得到后来他三次否认主，当耶稣基督十字架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其实当耶稣在问彼得这句话的时候，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爱这一个关系，我们还看见耶稣实际上给他有更深一个谦卑的一个提醒。我们等等我们一起来思想，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记得我讲过英国的 George Whitefield 跟这个 John Wesley。 John Wesley 是属于这个亚美尼亚派的， George Will 是属于加尔文派的。当时英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在英国所有的舆论都是跟教会的新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当时 George Whitefield 跟 John Wesley 他们之间因为神学的立场不同，所以他们有常常有 debate， 有这个辩论。有一天有人就问 George Whitefield， 你认为将来在天堂上会不会看得见 John Wesley？ George Whitefield 立刻毫不假思索的就回答 No， 他说不会看见。哇，新闻记者一听，哇，你好狂傲啊。但是你注意，人家又问 George Whitefield， 为什么你看不见 John Wesley？ 他说因为John Wesley 靠近基督的宝座非常的前面靠近基督的宝座，而我呢离基督的宝座非常的远，所以我看不见 George， 我看不见 John Wesley。 你看 George Whitefield 他的声音很洪亮，他讲道是一两万人听他讲道，没有 microphone， 他是被神大大重用的，带来英国跟美国的属灵的大复兴。 George Whitefield 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大仆人，这么知名的，但是他却那么如此的谦卑，谦卑到这个地步。后来 George Whitefield 他回天家，他的丧礼是谁给他主持吗？就是 John Wesley。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一个予所寓言，说有一只青蛙，他很聪明，他有一天要由北向南飞，因为冬天要来了。所以青蛙呢，他有两个很好的这个 Canadian Goose 的朋友，他就找到，这是予所寓言呢，他就找到这两个朋友，他说：“哎，好不好啊？我呢要跳回去到南边去，那太久了，你们一飞很快就过去了，你们好不好？怎么样带我过去？”这两个朋友说：“可以啊，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也不可能把你背上去，你掉下来怎么办？”青蛙很有聪明，他想了，哎，我想出一招，我拿一根杆子，你们两个人嘴巴各含着一边，我呢就嘴巴也怎么样，哎，一直夹住这个杆子，这样你们很快飞就把我飞到带到南边，就可以去怎么样呢？就带我避过寒冬了。哎，这个两个 Canadian Goose 想，这也是好主意。就这样子做了，结果飞到一个农庄上面，下面那个农夫就说：“哎，嘿，这个真是聪明啊！这是谁的主意啊？”这个农夫一说：“这个 这个计策很好，结果这个青蛙没有，还没有，这个农夫讲，哎，这两只鸟真的聪明，一定是他们出的好主意。结果这个青蛙心有所不甘，他就怎么说，他说 No， 不是他们的主意，是我的主意。这一讲怎么样，忘就摔死了。骄傲不谦卑，大家知道柏拉图当他完成了理想国的时候，当时他很自傲的，他邀请他的亲朋好友来到他家里去庆祝理想国的完成。那天晚上大雨磅礴，那时候没有柏油，都是泥泞的路。结果有个朋友呢，看他去参加了，他看到柏拉图非常的骄傲，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他鞋子上所有的泥泞，穿的那个泥泞的鞋子往他最爱的一个沙发上踩上去，因为他知道柏拉图最喜欢那个沙发。哎呦，柏拉图心痛死了。结果柏拉图怎么样呢，你注意，拿一把刷子慢条斯理的拿着刷子把他那个踩的泥泥的那个沙发上面的泥把它刷掉，一面刷一面怎么说，一边说，我这个朋友他认为我骄傲，我认为他心里有嫉妒。那你看到一件事，骄傲是人的本性，魔鬼的堕落，天使长的堕落是因为出于他的骄傲。以赛亚书十四章，那么亚当夏娃的堕落也是出于他们的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与神相等，他们想要跟神一样有智慧，所以骄傲是人类堕落的第一个原因。因此谦卑是今天你跟我们都需要学的一个功课。今天这段经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请注意，彼得他再也没有讲说，主啊，我爱你比这一些更深。彼得没有再讲这一些，请问这一些是指什么？有的人说是指前面他又回去打鱼了，打了153条鱼，他回去重操旧业。有的人说是其他的很多的，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向于比这一些耶稣指的是彼得他过去跟随耶稣3年半，他所一直引以为傲夸耀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等等，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我们来看。但是彼得当耶稣问他说，西门彼得啊，不是彼得哈，耶稣称他，注意哈，称他西门。请问西门是什么？西门，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预备来。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注意，西门是彼得的旧名字，耶稣一看见彼得就给他改个名字，叫做什么？基法。彼得，基法跟彼得是他的新名字，意思是耶稣要在他西门的这个人旧人的身上要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就像亚伯拉罕的旧名叫什么？叫亚伯兰。以色列的旧名叫什么？叫雅各，一样的道理。好，那么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用，注意哈，用旧名字来称呼他？我们再翻回去21章，你看耶稣问他，注意哈，耶稣是问他，等等，我们还要在前面等等，哦，对，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为什么耶稣是称他西门，而不是称他基法，也不是称他彼得，却是用西门？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但是当 耶稣用旧名字称呼彼得的时候，耶稣说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彼得再也不敢讲这些，他不敢讲，彼得只敢说什么，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请问两个不同的口气，彼得在没有否认耶稣以前，如果耶稣问他这句话，彼得一定是怎么回答？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彼得不但不敢讲比这些这几个字，彼得他只能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彼得他很忧愁，彼得他非常的惭愧，他非常的亏欠，他因为他知道他否认他的主，否认了三次。彼得他似乎不再敢讲比这些更爱你这几个字，是暗示一个事情，就是他不再敢自以为自己比别的门徒还要更高一等，不敢了，彼得完全不敢。你看比这里说，彼得听到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忧愁。其实彼得的忧愁是一种内心的愧疚，彼得的忧愁是一种内心感到他真的是他出卖了主，他心里面亏欠。过去他夸奖大话，我们等到后面会看他夸了些什么大话。过去他一直自认为自己是十二个使徒中的第一个，过去他一直认为他是十二个使徒中只有他是最应够资格做老大的，他是最老资格的。但是现在他不敢再夸耀这些了，他只能忧愁地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他不能再那么样说，主啊我爱你，他不敢这样讲。今天 我相信我们都爱主，可是在我们爱主的过程里面，越爱主，神的爱跟我们对神的爱一反衬，只有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位神面前我们的爱的亏欠。因此没有一个人会再敢像以前的彼得那么自傲的，这么自信的，这么自我炫耀的。彼得这个时候只有忧愁和带着惭愧的一种口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当耶稣用这个旧的名字呼喊他的时候，耶稣不是带着责备，耶稣是用温柔的口气来提醒彼得。其实耶稣真正提醒彼得的不是说你三次不认我，耶稣真正提醒他的是你要认识你自己。彼得其实他不认识他自己，他过去一直其实都是很骄傲的。主耶稣特别用西门不用彼得，其实他是要让彼得知道，我给你取彼得的名字是要你成为一个坚固的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却不再用彼得或基法，却用西门。好，那么我现在请问，当耶稣呼喊他西门的时候，彼得忧愁，彼得心里一定在想，为什么耶稣没有称我基法或彼得。彼得当耶稣称他西门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种属灵的敏锐度，这种属灵的敏锐度是你我都需要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需要有 spiritual sensitivity， 这种属灵的敏锐度是当我们在神面前稍微有退却的时候，圣灵的光光照在我们里头，就会让我们看见，也许是我有肉体中的骄傲，也许是有今生的骄傲，也许是有老我在，这些东西让我忘记了我是一个基督徒，让我想起来我应该是一个基督徒，让我想起来我应该是像一个蒙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彼得当他羞愧和忧愁的时候，他回想起他以前的骄傲。他的骄傲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 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这里好吗？预备，来。你看，彼得自夸自己，自傲，他以为只有他是最爱主，其他门徒比不上他。但是主耶稣一句话就把他点醒：你要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自认为自己最爱主，可是耶稣一句话就把他点醒，这是他的骄傲。第二，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预备，来，从此。请问这里彼得的骄傲是什么？彼得的骄傲是什么？他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因为如果耶稣上了十字架，那他就不能做美国的国务卿了，不是美国国务卿，应该是犹大国的国务卿或以色列国的国务卿。因为至少国务卿在上，至少做副总统，耶稣是总统，他做副总统，所以心里面的骄傲，他拦阻耶稣，但是他自己察觉不出来。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九章五节，我们一起读，预备，来。哎呀，彼得讲这句话，表面上你看都是人情感中的成分在里面，这种是出于人的，你说是爱吗？也不完全是爱，其实他是，哎呀，看见有耶稣，还有摩西跟以利亚、约翰、彼得、雅各三个人在山上，耶稣变相，听到耶稣亲自讲道，又有摩西跟以利亚在旁边做见证，这一场的布道大会是有史人类有史以来绝对空前绝后的。这种经历对彼得来讲太棒了，哎呀，我为你搭三座棚，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亚伦，这种经历，哇，是用这个作为一种自傲，然后只供自己享受，却忘了耶稣基督要他下山去完成使命的，这是一种属灵上的骄傲，而忽略了属灵上的责任。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每一年都有牧者的这个退休会。有一次我跟师母我们去参加那个退休会，那一年在最后一天，我们退休会都只能两天半，那么完了以后呢，我们大家就一起坐来，大家一起有交通，有一个牧师就讲了，哎呀，两天半太短了，在这个退休会真是好，很享受，享不享受？很享受。他说，哎呀，如果我们可以一个礼拜多好。结果那个牧师就说，哎呀，如果能够像摩西一样在山上四十天，那不是更好吗？结果有一个牧师回答的很有智慧，他怎么说？他说，如果我们在这里退休四十天，等我们回到自己的教会，我们就发现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拜金牛犊了。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我们自己享受很好，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在各自工厂上的责任和使命。彼得其实就是这样，彼得是只要唯我独尊，我自己好就好了。当然从人的情面、人的角度来看，彼得并没有错，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也是出于他对耶稣的爱，从人的情感来讲没有错，可是耶稣却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 彼得实际上他心中潜在的骄傲是他自己看不见的。我们再看一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十四章，而且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预备来。你看彼得多夸耀，心中的骄傲夸耀，唯我独尊，鹤立鸡群，只有我彼得，我永不会背叛你，只有我彼得，我永远不会跌倒。耶稣一句话就把他道破了，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彼得又是自夸自己的功德，彼得又是骄傲，觉得说你看主啊，我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了，将来我要得什么，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彼得心中的骄傲，耶稣当他从死里复活，在加利利海旁边为他们预备早餐，预备完以后，耶稣第一个就是问彼得，因为耶稣知道彼得的骄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的经文。因为彼得，耶稣好像 X 光一样穿透刺透彼得内心最深层里面的骄傲，是他自己看不见。其实坦白讲，不要说彼得，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自己我们也看不见自己心中潜在的一些骄傲，而逼得耶稣基督必须用旧名字来称呼我们。彼得说西门，西门，彼得没有说基法约或彼得，耶稣说西门。耶稣是借着这个提醒彼得，我给你新名字是要你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有能力的一个新的生命，被改变的生命。彼得如此的自夸，但是当耶稣这样子问他的时候，把他心中的骄傲自夸完全让彼得看见他经不起残酷的事实的考验。耶稣基督这样子问他说，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基督是赤裸裸地把彼得心中的骄傲完全给暴露出来。亲爱的姊妹们，其实当耶稣跟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今天早上耶稣也同样在对你对我讲，请注意，耶稣是非常个人化的，耶稣是非常针对性的来问。耶稣当初如何问西门，耶稣今天也在问你跟问我。我们里面的西门，你里面的西门，没有让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名，新名字 New Name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彰显出来。但是你看，不管是彼得，其实连其他的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他们通通一样。当耶稣要自己预言自己要被祭司长老、文士所杀，然后要被钉死，然后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的同时，门徒之间还在争谁大谁小，有没有啊？门徒之间他们还在争谁大谁小。彼得他的骄傲、自我、自信、唯我独尊、攀高位、发挥个人的影响力、自我表现、企图争取权力、做高位，想要在十一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能够称霸，这是彼得的心态。当耶稣给他 当头棒喝的这样一个提醒，而且是爱的提醒的时候，彼得再也不敢说我爱你比这些，他都不敢提了，而且他只能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他不敢再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他不配，绝对不敢。亲爱的姊妹们，到底这些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彼得他这个时候是忧愁，你知道当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彼得甚至发誓发咒，他说我绝不认识那你所指的那个人，他完全否认基督，甚至发咒发誓的否认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时候，彼得不是发咒也不是发誓，彼得原来发誓是什么发誓？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现在呢，他不敢了，他只有忧愁，带着满心的愧疚，在主面前用诚恳的声音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虽然我不配，虽然我不配。”是彼得的心灵的一种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永远会觉得自己不配的。当一个人自觉自己更深不配去爱主的时候，他对主的爱就更单纯而且更深。一个带着自信然后告诉主说，主我爱你，这种爱是大有值得商榷的，是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耶稣这样子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后来彼得因为耶稣问他这句话，彼得谦卑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我们来看三处经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们从前彼得在讲这段的经节，如果你去好好思想，这是跟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在山上耶稣变相的时候，彼得再不夸耀自己有这种特殊的经历，相反的，彼得告诉我们在灵里面的经历，所谓的神迹奇事，所谓的大异象，所谓的大神迹，所谓的大的这种超自然的这些经历，不再成为我个人的夸口，应该夸口的是神所漠视的话语。因为注意，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神，而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彼得告诉我们，看重的是神的道，神的话，而不是个人的超自然的属灵的经历。这是今天灵恩派最大的问题。彼得谦卑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不是用这个经历来自我夸耀，你看我是多大的使徒，那不是他，相反的，要我们看见这种经历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道的重要性。任何的神迹奇事若是不是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这种神迹奇事都是有 question mark， 都是有 question mark。我们再看第二个经历，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后来基法 这件事情是在主后48-49年的时候发生的。当时彼得庄脚跟亚波罗，结果被保罗当面指责。彼得没有顶撞保罗，说什么啊？你虽然是使徒，我也是使徒，然后如何？ No， 彼得完全谦卑，因为他知道他错了。他先知是顺服先知的灵，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告诉我们的。先知顺服先知的灵，彼得在这个时候没有以使徒自居，他也没有说我是使徒中最大的。彼得完全顺服保罗对他的指责，他的谦卑。我们再看一次经节，彼得后书3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并且。这在主后64年、65年的时候，彼得讲的话。彼得被保罗指责，彼得没有记恨保罗，相反的，他还称什么？就如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谦卑到一个地步，他告诉当时在亚细亚的那边的众教会的那些人，你们对于保罗的书信，哪怕是有难明白之处，绝对不能够强解。彼得完全谦卑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替保罗在做见证。亲爱的姊妹们，现在要回到你跟我了。当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亲爱的姊妹们，今天耶稣基督也在问你，问我。耶稣这句话不单单只进入到我们的感觉中，耶稣这句话今天更希望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今天的问题，耶稣所问的并不是说你信我吗？我们信不信耶稣？我们信。耶稣今天所问你问我的也不是你承认我吗？我们承不承认耶稣？耶稣今天所问的也不是你侍奉我吗？我们是不是侍奉主耶稣？是。耶稣今天所问的是要进到我们内心的最深处。耶稣在问你，问我， Do you really love me？ 好，也许你会说，主啊，是的，我爱你。但耶稣又是问你了，你是爱我所传讲的道理吗？我们 爱不爱他所传讲的道理？爱不爱？爱。耶稣也不是说你爱我的教导吗？耶稣也不是问说你爱我所赐给你的恩典吗？ No， 耶稣也不是在问说你爱我所赐给你与你同在一切的福分吗？ No， 耶稣不要你爱这些。耶稣要你跟我爱赐恩典的神胜于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耶稣要的是我们真实的爱他。而耶稣基督，你注意，他绝不是含糊笼统的来问我们，耶稣也不是含糊笼统的来问你们，耶稣是针对性的单独的问某某人。就像耶稣在问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耶稣提名的问。今天耶稣也在提名的一一的问你问我，是针对性的，是个人的。我请问，假如我现在问， 请问耶稣爱不爱我们？啊？啊，你会说爱？哎，有的人看看旁边，哦，这个他反正是什么集体问，他可能就没有那种迫切感。哦，我现在觉得，比方说这个，我找某一个弟兄，啊，我比方说举个例，求金鸟弟兄，好不好？请你站起来。求金鸟弟兄，请你站起来。我请问你，耶稣爱不爱你？好好，谢谢，请坐。这个时候你不会左顾右盼。如果是集体的问，群体的问，没有针对性，我们大家都含含糊糊。但是耶稣今天点名求金鸟，耶稣今天点名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耶稣今天在点名李军。耶稣不喜欢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一群称为所谓爱主的人的当中，然后我们就可以含含糊糊，反正人家也不知道我到底爱不爱主，或者是我也可以打个迷糊仗。 No， 耶稣绝对是 individually。 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经节，你不能够把你自己放在这个经文里面，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的心永远不会被 touch， 不会。我们总觉得跟我隔的还是一层，这句话反正是对别的基督徒说的，不是跟我说的，完全是针对你我说的。耶稣当初怎么样跟彼得西门讲，耶稣今天同样也在问你一样。亲爱的姊妹们，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只要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一个人逃得过耶稣针对性的来问你，问我这句话，没有一个人逃得过，除非你不是他的儿女。只要是你是他的儿女，我们永远闪避不了耶稣要问这个问题。其实请问在座的，我们谁有比彼得的经历好？在座的我们有谁 比彼得还要更认识耶稣？我们在座有谁比彼得还要好？ No， 我们都比不上彼得。如果彼得是这副德性，那我们又是何种德性？对不对？耶稣基督今天早上就要你跟我独自的站在他的前面，听他用温柔的声音问说，某某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当耶稣这样问彼得的时候，耶稣是要帮助彼得认识他自己，看见他自己里面的骄傲，看见他自己里面没有谦卑，看见他自己是一个如何自我的人，一个真正愿意聆听耶稣这样子问他话的人，可以帮助他自己，帮助你，帮助我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虚假、不谦卑，看见我们自己里面，哪怕就在我所谓的爱主，我在侍奉中，我在讲道中，我在教导中，我在探访中，我在关怀人当中，我在许许多多的侍奉当中，我里面都有潜藏着骄傲和自我在里头。彼得他自己看不见，耶稣这一句话，温柔的话，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就把彼得点醒了，整个点醒了。所以我们刚才读到那三处经节，彼得谦卑到这种地步。我建议大家，彼得是一个渔夫，没有知识，没有受过学问的人， 但是他可以写出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我建议大家好好去读，你可以看见他生命的转变，他整个人谦卑到一个地步，特别当他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他完全看见我们应该学像基督那种谦卑。这是彼得自己在耶稣这一句话完全刺穿了他的心，把他整个人翻转过来。今天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跟我都需要被耶稣这句话把我们整个人翻转过来，特别是我，我不比各位谦卑到哪里去，我自己承认我里面的骄傲。如果站在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以神看我跟一般的基督徒来讲，在神来看，你李军比起别人更不谦卑，因为他给我的多，他向我要的多，他给谁多，他就向他要的多。所谓要的多，是从他的生命里面结出果子，耶稣要的更多，这是一定的。耶稣这句话帮助彼得看见他的旧我，原来他还是一个西门，老旧的西门，他没有活出彼得或是基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真的爱主吗？还是我爱这些比爱主更多？耶稣基督让彼得看见他的不谦卑，真正的爱主一定是谦卑的爱主，真正的爱主不会像彼得那样子众人都跌倒唯独我不会，这种的爱主主啊万万不可，你怎么能够上十字架，这种的爱主是一种骄傲的爱主，是一种自私的自我为中心的爱主。耶稣基督把彼得整个的里面的丑陋暴露出来，完全暴露无遗，看见骄傲在里头。腓立比书二章讲到耶稣基督本来与神同等，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你注意这句话，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直向人宣告，借着他所教导的话语，借着神迹奇事，要印证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要让人知道他就是这位耶和华神。可是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死得那么的凄惨，凄惨到一个地步，他非常的完全的看不见他是一位上帝。如果他是一位上帝，怎么可能会死得这么凄惨，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耶稣才会后来被当时的异端认为说他是 Docetism。 什么叫 Docetism？ Docetism 就是所谓的幻影说，就认为说他根本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幻影。因为耶稣照理讲他是一个神，他自称自己是神，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照样做，等等等等，耶稣讲的这许多的话，耶稣就是要让人知道他就是这位上帝。可是当他后来又死在十字架上，死得这么凄惨的时候，人不敢相信他是神，所以就认为他只是个幻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这里看见耶稣谦卑到这种的地步，甚至被人取笑他不是上帝。那些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些人说，你救了别人，你应该可以救你自己，如果你救了你自己，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假如我是耶稣，我一定从十字架上下来， 好好给你们这些人十个耳光，我再上去。No, 耶稣完全谦卑，他承受羞辱，承受辱骂，承受身心灵的痛苦，甚至承受被父神整个的给抛弃。耶稣完全谦卑，谦卑到是没办法再谦卑的地步了。只有这位上帝活出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榜样，而我们这些自卑的人却要把自己捧高。在人类历史里面，多少人要人把他当作神。耶稣基督为了你跟为了我的罪，假如我是耶稣，除了十字架上来狠狠打你两个耳光然后再怎么样，假如我是耶稣，我一定不服气，一定绝不容忍这口气。好吧，来吧，你们拿枪刺刀，我怎么样，刀枪不入，然后呢你子弹打过来我也弹回去射死你。哎，真的，如果我是耶稣我就这样做。为什么？我最有资格显出我的神性。但是耶稣谦卑到这个地步，承受辱骂、羞辱、讽刺、挖苦、讥讽、鞭打、受伤，血肉模糊，鲜血流出，荆棘锐利的刺扎在他疼痛难忍的头上，铁钉刺到他的手脚，痛楚直达骨髓。这位耶稣受尽这么大的卑微的屈辱，这种卑微是我们应该学的。但是后来呢，太难学了。可是耶稣说，注意听，某某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但如此，耶稣在十字架上还谦卑到一个地步，他为他的仇敌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谦卑到这种地步，这种谦卑是我们要学的。就算我们学不到，但是我们愿意尽力说，主啊，我很软弱，求你帮助我。当你这样子求的时候，神就会帮助你，神就会让你超乎你想象之外，你可以达到谦卑的地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能够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谦卑的人。一个不谦卑的人，你再怎么说我爱主，我们没办法与神同行，没有办法。德国的神学家 潘霍华， 请注意听这句话。潘霍华他在纳粹的时候受尽了各种的屈辱，他曾经一时软弱跌倒，他逃离，后来圣灵感动他，心里受了责备，他又回来与他的同胞一起接受纳粹在集中营里面的折磨，受苦，为主受苦。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们知道是谁把这种洒进到基督徒的团体，我们也许忘了，只要有几个基督徒在一起，立刻就会有这种思想与现象的出现，为日后的不和睦埋下了祸因。早在世上第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也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就已经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并且常常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生死之斗。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而这是足以摧毁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教会是基督徒的团体，之所以如此，潘霍华一针见血地描绘了教会的光景。不是别的，是因为我们属灵上的骄傲 spiritual pride, spiritual arrogance, 属灵上的骄傲。我从芝加哥来，大家知道芝加哥有很有名的什么 Chicago Bull， 对不对啊？当初是谁 ？Michael Jordan。你知道在芝加哥当公牛队只要一上场要打的时候，所有在酒吧里面喝酒的同异口同声的怎么说你知道吗？他们说 Being Chicago Bull fans, we predict our team will win the title。 我们是芝加哥公牛队的球迷，我们预测我们这队必会赢得冠军，这是人性中的骄傲。最基本的，从许多的生活层面，你会发现很多的小细节的事情上，不管你是运动、休闲、娱乐、工作、家庭、侍奉，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会暴露出我们里面的那种骄傲或自我。这就是人性。除非我们愿意真的到神面前再次听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大家知不知道世界有个很有名的拳击 王手叫 Muhammad Ali， 对不对啊？他每一次这个拳王的这些fans 去找他签名，他一定是说 I am the greatest， 我是最伟大的。有一天他坐飞机，我以前讲过，就是他飞行员播报请把安全带绑上，他不绑，空中小姐就跟他说，先生好不好，请你把安全带绑上。他怎么说？ I am the greatest, I am the superman, I don't need safety belt。 我是最大的，我是超人，我不需要安全带。就是这个空中小姐怎么回答他？ Superman needs no airplane。 超人不需要坐飞机，可见你不是超人，请你乖乖的绑安全带。人的骄傲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可以显出来，都可以显出来，任何事情，任何一个层面。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在家里面，你做丈夫，你做母，做妻子，你做父亲，你做母亲，我们是不是因为在家里是最不必隐藏的，所有的本性都显出来，都显出来。我最后做个结论，谦卑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并拥抱神的能力，谦卑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并拥抱他的充足，谦卑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虚空并拥抱他的饱满，谦卑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穷乏并拥抱他的富足，谦卑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恶并拥抱他的义与圣洁，谦卑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欠缺并拥抱他的供应。我们一起把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背一遍，预备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从彼得的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常常我们以为我们爱你，但是这种爱不能满足你的心。常常我们认为我们很如何如何，别人也比不上我，可是主，这种潜在的骄傲常常叫你伤心，我们也常常因为这样子，我们常常跌倒。主耶稣，求你教导我们， 从这一段的经节，恳求主你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所以今天早上求你亲自的针对性的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自己敲开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敢有隐瞒，我们也不能用隐瞒，我们必须赤裸裸的把自己暴露在主的面前，求主你光照，求主你饶恕，求主你赦免，求主你改变。我们感谢你，彼得怎么样经历主的改变，让我们也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